好，雅各在拉班家20年，拉班骗他，改了他10次工价。雅各要什么颜色的羊，拉班就把什么颜色羊拿走，然后生出来羊都是那个颜色的。后来他的东西就越来越多，他的财富越来越多。神天天赐恩典给我们，神也让我们经历一些艰难。总之，所有的艰难，所有的祝福，都是希望我们能够更加信靠神。这个世界是罪恶的，包括家庭也有很多罪恶，很多不理想的事情。可是神不会错。你看圣经里面，尤其创世纪，告诉我们，神的儿女，神的选民，包括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我特别是雅各，错误的地方很多，神还是爱，还是拣选，但是神也管教。雅各吃了不少苦头，但是他还是被上帝拯救的。20年后，雅各本来是逃了，带着他的东西逃，拉班来追他，但是神保守了雅各。雅各得到丰丰富富的东西，20年他得到4个妻子、12个儿子、11个儿子啊，后来便雅悯是后来生的。但是逃过他舅舅的追杀，这还小事，大事是雅各想到，我当年离开这里是哥哥要杀我，过了20年了，哥哥气消了没有？在创世纪32章，雅各打发人先往西尔地去，就是以东地，见他哥哥以扫，吩咐他们说，你们对我主以扫说，你的仆人雅各这样说啊，我怎么，我有这些东西会给你。雅各能屈能伸呢，各位，你们有跟你的弟弟或者哥哥、姐姐或妹妹讲话说，我是你的仆人，你是我的主人？雅各现在就会讲这话，因为他要活命，他知道他哥哥很有武力，他知道他这么多的羊群是一笔财富。他不知道他哥哥是不是还是生他的气，就派人去。如果你的哥哥听到你在国外20年，现在要回来了，应该就说，哎呀，跟我弟弟讲，我会请他在东兰顺吃羊肉，我会请他做什么做什么。圣经上说，雅各的哥哥就是以扫，听见雅各回来了，没有任何祝福的话，只有说他带着400人向你迎面而来，400人迎面而来，看起来非常的不祥啊。于是雅各就做了他一生的第二个祷告。第一个祷告是，耶和华，我不会信你，直到你兑现你的应许。好，我们也可以很实际的这样向神祷告，但要记得神会管教。他做第二个祷告，创世纪32章第9节，雅各说，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神，我父亲以撒的神啊，你曾对我说，回你本地本族去，我要厚待你，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，我一点也不配得。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这约旦河，如今我成了2队了。各位，这句话是不是都可以应用在你们身上？当年你拿着一个书包坐飞机来到这里，现在还不到20年，你看看你有几部车，多少房子了。我们都蒙神的恩典，雅各也蒙神的恩典，20年他变大财主，20年他经历到上帝的管教，20年他经历到上帝的供应。以前第一个祷告说，神，你实现你的应许，我才会信你。在这个时候，他的祷告是，我不配得到这些恩典。他是说，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。祷告完了，雅各，我都觉得雅各有我们中国人的血统，非常会送红包啊，非常会送礼。他把他的这些牲畜里面分了3队，每一队都有一批礼物给以扫。 就是希望以扫看到，哎呦，我弟弟怎么给我这一堆礼物？走走走，怒气又发作了。要发作的时候，又看到一堆礼物，又看到一堆礼物，三次是不是就消除他的恨？嗯，不知道，在不知道的时候，那一天晚上，雅各要带着两个妻子、两个使女、十一个儿子，经过亚伯渡口。各位，你们从中国大陆来的应该也知道25000里长征的事，应该也知道过那个大渡河。雅各现在要过河，过河很危险。过河，你们看那个一些电影，那个非洲的野牛过河的时候都会被淹死，水急嘛。雅各那天晚上把所有的牛羊、所有的人口通通渡过去了，应该一个都没有损失。他一定急得不得了，他也要过去啊，因为过去过了这个河，哥哥对他是善意还是恶意就看得出来了。他最后一次检查是不是什么东西都过去了，他是很负责的人。出了一件奇怪的事，有一个人来跟他摔跤，我们知道这人就是上帝。奇怪的是，上帝怎么有这个闲工夫来替人跟人摔跤呢？另外一个奇怪的是，上帝怎么摔输了呢？两个人在那里摔跤，照圣经的描述应该是雅各急得不得了要渡河，有一个人来拦阻他渡河，于是两个人就打起来了，摔跤。雅各有韧性，最后那个人输了，输是因为雅各有一个小动作掐了他一下大腿的筋。那个人说，哎呀，我不能不走了。这句话希望我不会乱讲啊。第32章26节，那人说，天黎明了，容我去吧。这个跟那哈姆雷特好像，对不起，这当然不是鬼，这是上帝。但是哈姆雷特里面还有我们的传说，鬼到天亮的时候就要赶快走掉。这个人说，天亮了，让我去吧。雅各是抓就不放的人，雅各说，你不给我祝福，我就不容你去。你这家伙耽误了我一个晚上，耽误了我好多的体力。各位，你要知道雅各的力气也很大。我们如果说这个世界力气最大的人可能是参孙，但我也觉得也可能是雅各。雅各把那个巨大的石头，封住井的石头，一个人就推开了。他也力气很大，他也很会摔跤，他甚至摔赢了耶和华。这表示什么？我觉得这都表示人对上帝的依靠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要祷告，要寻求。你的祷告和寻求会使上帝向你投降。当然我们不要用投降这个字了。雅各说，你耽误了我一个晚上，任何人不要休想在我这里耽误一个晚上不给我一些东西的，我要你祝福我，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。那人说，你名叫什么？他说，我叫雅各。那人说，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，要叫以色列，因为你与人与神较力都得了胜。我们用中国话讲，雅各着了道儿，雅各上当了。那个人说，你要我祝福你，你的名字是什么？雅各就讲了，我的名字是什么。各位，那是个资，也不能提供的。其实重点是在这里，这从圣经来看，耶稣赶鬼的时候也会问那个鬼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比如说格拉森的那鬼名字叫群。在圣经里面，你抓住一个人的名字就可以抓住他。那个人说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当雅各把名字讲出来了以后，雅各的小辫子好像就被抓住一样。那个人说，你的名字不要再叫雅各，要叫以色列，替他改名了。这更显出他的身份是不同，非同小可的。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，这句话要吓死雅各了。 原来跟他摔跤的是上帝，上帝改他的名字。于是雅各就问他了，请将你的名告诉我，你骗去我的名字，知道我的名字，现在我要知道你的名字。那个人说，你何必问呢？不要问我的名。这个都像每个人要见上帝的时候那个状况一样，神问我们的名字，神改我们的名字，神在我们生活中的每件事都要我们检讨和反省，神也给我们做一个新造人的机会。雅各说，把你的名字告诉我。那人说，不必问，你跟神跟人较力都赢了。雅各就知道这个地方不是普通地方，神在这个地方显现安慰他。20年的逃亡生活，痛苦，被拉班虐待20年，痛苦，但神给他丰富。多么像我们每个人，我们来到美国或在任何地方，你的一生都会有很多的痛苦。我不是故意咒诅你，我们人活着就是很多痛苦，但是在这一切的痛苦中，因为我们认识上帝，我们蒙神的保守，愿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说出雅各说的话，20年前我两手空空来到这里，20年后你看我是 full house 了，家里什么东西都有了，要感恩呢。但是问题还会继续发生，我们不管经历过多少次主的恩典和慈爱，我们希望不要再经历那些变化，但是是有可能的。人只要活在世上，就一定有些艰难。雅各现在有个艰难，拉班追他，拉班虐待他，神保守了他。他的兄弟会不会原谅他呢？礼物会不会发生效果呢？33章，雅各举目观看，见以扫来了，后头跟着400人。3批礼物有没有发生功效呢？不知道。雅各就把他的孩子分给利亚、拉结和2个使女，叫2个使女和他们台孩子在前头，利亚和他的孩子在后头，拉结和约瑟在近后头，他自己在他们前头过去。了不起，各位，这个阵仗，如果雅各是以前的人，以前的雅各，雅各会把他最讨厌的人放在最前面，他会在所有人的后面。如果以扫开始动粗了，他还可以溜之大吉。可是过了20年，他有爱的对象，他知道人应该爱人，他把所有的人都放在他后面，他来迎接以扫。如果要杀要攻击，他先来承受这个。所以33章的第3节，他自己在他们前头过去，这是很了不起的。他要保护他的家人，他有爱的对象了，神对他的管教是有效的。我们也很感谢主，他在以扫的面前是非常的低姿态，他在以扫的面前1连7次俯伏在地才就近他哥哥，而以扫的表现也很好，他们互相拥抱，哭泣，亲嘴，然后以扫要保护雅各，他们算是兄弟和好了。可是雅各的生平精彩就在这里，雅各的生平精彩不仅在于他在巴旦亚兰那个地方神保守他，在迦南地神也保守他，最后在埃及神也保守他。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再有几十年的生命，下一次神要带你移民到杜拜或者阿拉伯国家，不知道会不会了。不管怎么样，你要知道主在看顾你，你要依靠上帝。雅各跟他哥哥和好了，雅各带着巨大的财富回到这个地方。他父亲后来也死了，母亲是更早就死了，他的问题也很多。他的12个孩子除了约瑟以外都不像样。各位，雅各的生平也跟我们很像，圣经里这么多人的生平都跟我们很像。我们同有一位主恩待我们，施厚恩给我们，我们也同有一位主 折磨我们，磨练我们，修剪我们。我们同有一位主不断的呼召我们，带领我们。雅各回到这个地方，他的儿子出事了。他的儿子有两个，利未和西面。我们如果算一算他们年龄，他们在犯杀人的罪恶的时候大概十几岁。这么小的小孩就会这么毒狠。我们今天不去讲这件事，但这是很愚蠢的罪恶。他的两个儿子利未和西面用诡计跟示剑城的人 deal， 然后把示剑城的男人都杀掉了。雅各也很害怕，他的儿子怎么这么血腥。我们顺便就说了，这两个孩子利未和西面两个后来成为以色列的两个支派，西面支派几乎是消失了，利未支派咸鱼翻身。利未支派是杀人的，动刀的，可是因为神的恩典，在出埃及记利未的子孙站在神那边，所以利未支派用刀不再是用来杀人，是献祭。神使用了利未人，任何人都可以蒙神的恩典，任何人也都应该蒙神的恩典。不但是如此，神还就是让雅各在他两个儿子糊涂的杀人的事上最后得到平安，没有出什么事。有出的事情就是拉结后来生子而死，他爸爸也死了，雅各不能安享天年。没有多久的时间，他发现他的儿子约瑟死掉了。他看到他给他儿子约瑟的衣服上面有血，知道被野兽吃掉了。他很悲哀，他悲悲惨惨的对自己说，约瑟不在了。你有很多东西，很多东西可以刹那间失去，你的儿子也可能失去，但是煮熟的鸭子会飞走，飞走的鸭子还会飞回来。信靠上帝总是美好的。雅各最爱的儿子约瑟不见了，他以为他死掉了。然后灾害继续的临到，灾害的临到就是有饥荒，雅各的东西都没有了，慢慢要被饥荒吞吃了。后来儿子们去埃及买粮食，又掉了一个，就是西面，被扣押起来了，被当地的人认为是间谍，被扣押起来。雅各到这个时候有一个命根子，就是便雅悯。雅各后来失去了约瑟以后，他只有便雅悯可以宠爱，他变成一个宠爱这个小儿子的爸爸。但是你们不能，我们不能有什么宠爱，我们不能有任何东西我们不能放下。当雅各把便雅悯当作偶像，我要抓住你，如果你走了我就活不下去了，我不能没有你，我不能没有电脑，我不能没有手机，没有我会死，就是那个东西变成了你的偶像。神是专门拆偶像的，不要偶像任何东西。雅各希望最后，我觉得他的晚年很像是天天就是宠一个便雅悯，便雅悯也会被他宠坏，他自己生活也不好，所以神一定要拿走便雅悯。当饥荒很厉害的时候，他们去埃及买的东西，那个宰相说他们这一家人都是间谍，要看到便雅悯。当然是约瑟，你知道是那个宰相，他想看到便雅悯。为什么约瑟这么想看到便雅悯？约瑟最想看到是他父亲，就是是他父亲。约瑟非常爱雅各，雅各也非常爱约瑟。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当约瑟做了埃及的宰相以后，圣经上说他驾着他的车子巡行埃及遍地。那时候没有苏伊士运河，他所巡行的地方 可能离他的老家不太远。约瑟的车子巡行到离他家很近的时候，约瑟那么想父亲，约瑟那么爱父亲，你有没有问一个问题？约瑟做了宰相，有足够的时间力气去把他父亲接来，他为什么不理他父亲？有一个可能，有犹太拉比这样讲，约瑟可能会觉得自己遭遇到这么多的不幸是父亲造成的。你记得约瑟被卖，本来是要被杀的，被卖被杀，为什么会差一点被卖？真的被卖，差一点被杀，因为他的父亲差遣他去见这个哥哥，他父亲对约瑟说，你的兄弟在牧羊，你去看他们平安不平安，因为他们在事件杀过人，会不会又出事？约瑟就去了，是爸爸把他差遣到他哥哥的手里，然后他哥哥本来要杀他，后来把他卖掉了。我觉得我同意那犹太拉比讲的话，约瑟在监狱里面应该常常会像基督山恩仇记那个基督山伯爵一样，会那样想，我今天怎么会这么倒霉啊？我今天怎么会被卖来做奴隶啊？是谁让我做奴隶的？是米甸人，怎么会碰到这种事？因为我哥哥卖我。我怎么会跟哥哥在一起？因为父亲派我来的。父亲在什么情形下派我来的？父亲在生气。约瑟说他那个梦是如何如何，他的哥哥都很生气，就要杀他。其实雅各也很生气，圣经上说雅各责备约瑟，我和你妈妈要向你下跪吗？约瑟可能在午夜梦回的时候常在想，我为什么会被卖？是父亲差遣我去找哥哥们的，所以是不是父亲？因为他差遣我，他自己 也发脾气愤怒，会不会我哥哥和我父亲联合起来要卖掉我？当然不是这样，但是有一件事让约瑟觉得他父亲一定是不喜欢他，就是约瑟的父亲没有去找约瑟。如果你被扣下去了，失踪了，以雅各的财力应当会找，包括到埃及去找，都没有。约瑟不知道他父亲没有找他，是因为他以为他死了。这就是那个染衣服的重要性。约瑟的哥哥们务必要叫雅各不来找他，要骗他说儿子一定，你的儿子一定死了，就有那个血衣，否则的话他们把约瑟卖掉不必有那个血衣也是一样嘛，就是约瑟失踪了。但是如果约瑟就这样失踪了，以雅各的财力和他对约瑟的爱，他会到处去找的，而约瑟从来没有家里来找他的消息。所以很可能的一个合理的推断就是，他做了宰相以后想要去回到家，他不要回家，因为他觉得这件事情，整个被卖的事情是哥哥和爸爸做的。这是约瑟没有去找雅各的原因。后来他们见面了，当然我们知道他们见面了，见面了，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约瑟跟兄弟见面的时候，他说的那句话是，你们都是间谍。那么后来相认的时候，约瑟大哭说，我是约瑟，我父亲还在吗？他的兄弟都不能回答，吓坏了。约瑟就安慰他们，然后就派车子说，你们那里饥荒很严重，而且还有好几年，移民到这里来。煮熟的鸭子会飞。雅各有一切的东西，他常常经验到，拿到手的东西就没有了。本来雅各是抓得很紧，除了抓到上帝以外，你抓任何的东西都会失去的。父亲对你的宠爱会失去，天之骄子的地位会失去，财富会失去，儿女会失去， 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，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；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。但是圣经并没有说我们因此就不要建造，不要看守。我们要建造，我们要看守，但我们需要信靠上帝。雅各骗到了长子的名分，很快的失去了家庭。雅各得到了妻子，连新婚之夜过的都不是跟他妻子在一起。雅各有很多的羊被他舅舅都夺去了，可是神又把这些东西都还给他，让雅各学习过一个信靠上帝的生活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早一点学会信靠上帝。这个世界有艰难有痛苦，但是我们要信靠神，希望在信靠神里面我们能够有平安。哦，但是雅各的命也真是够苦了，总是得到失去，得到失去。到他晚年的最后一个变化，就是约瑟的死失踪，然后约瑟没有死，他的儿子回来报好消息，老爸，约瑟没有死，而且在埃及做宰相了。圣经上说雅各听到这个话心里冰凉，不肯相信。哪里有这么好的事，心里冰凉不肯相信。但是他们再一次跟雅各讲，雅各又看见约瑟打发来接他的车辆，心就苏醒了。他看到这些车辆，这个车来接他的车子，哇，真的是 Air Force One 哎！我儿子真做宰相了。雅各说：“罢了，我的儿子约瑟还在，趁我未死以前，我要去见他。”雅各这个时候，他不知道他还会活17年，他不知道他离开这个地方到埃及去还会活17年，那17年是雅各一生最平静的17年。他在巴旦亚兰，他在巴勒斯坦都太多的灾祸，没有想到最后还有17年在埃及的快乐的日子。我很受创世纪第46章的感动。创世纪46章第一节，以色列带着一切所有的起身来到别示巴，就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。夜间神在异象中对以色列说，两个雅各，雅各，雅各，他说我在这里。神又安慰他，我想我们并不希望到100多岁的时候又要移民到巴西去，或者移民到哪里去，可是神说你要移民到埃及去，我会与你同在，约瑟会给你送终。雅各就再一次流亡，如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一样，他们都是世上的客旅，如同他们一样，我们也都是世上的客旅。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离开这里，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的亲人会离开你。衰老的一个定义，我觉得就是离开。你的健康的膝盖后来离开你了，你的工作后来离开你了，你的父母后来离开你了，后来有一天你也要离开。离开就是衰老，衰老到最老就是死亡。如果不是信靠上帝的话，我们也没有盼望。但是我们有上帝，我们也有盼望。雅各的东西失而复得，得而复失，到他最悲惨的时候，儿子也没有了，饥荒也要吞吃他的一切。而在最可怜的时候，你的儿子约瑟没有死，去埃及度晚年吧。雅各打发犹大先去见约瑟，请派人引路往歌山去。于是他们来到歌山，约瑟套车往歌山去迎接他父亲以色列，及至见了面，伏在父亲的颈项上哭了许久。以色列对约瑟说，我既得见你的面，知道你还在，就是死我也甘心。 死我也甘心，需要说明每件事情吗？我想约瑟的兄弟没有跟爸爸讲事实上会怎么样。当雅各和约瑟见面了，圣经上没有写雅各问约瑟说，哎，你怎么会跑到埃及做宰相的？我想他没有问，我想他也没有问你是怎么回事失踪了。我想他没有问，雅各也没有讲，约瑟也没有讲，约瑟不是讲人坏话的人。到这件事结束，到约瑟要到雅各死了以后，他们兄弟还是害怕，他们兄弟对我们说过，他们兄弟对约瑟说谎，在创世纪第50章16节，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说，你父亲未死以先吩咐说，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，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，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，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。他们对约瑟说这话，约瑟就哭了。不可能，雅各不可能叫哥哥这样讲。如果雅各要约瑟原谅哥哥，直接讲就好了，直接讲就好了。我说这话的意思是，你要有真的和好，真的平安，要有真的认罪悔改。他哥哥们躲避了这件事，哥哥们没有跟约瑟亲自的和好，以至于他们没有平安。他们在爸爸死了以后，他们就害怕。当然约瑟保全了他们的性命，安慰了他们。这句话我也很感恩，在创世纪50章19节，约瑟对他们说，不要害怕，我岂能代替神呢？约瑟的意思是，我不能代替神来处罚你们，但是他做的是，我能够代替神来养育你们。各位，我们不能代替神做刑罚的工作，这在神的手里，但我们要代替也代表神施行慈爱。约瑟安慰他们。不过我们这里讲讲约瑟的时候，更重要我还是要提一下雅各。雅各到了埃及，他在埃及住了17年，130岁的时候离开家，147岁的时候被主接去。他在被主接去之前，他要给约瑟祝福，给约瑟两个孩子祝福。他要祝福的时候，他就做了他一生的第三个祷告，记得吗？第一个祷告是在伯特利旷野的地方，耶和华你实现你应许的时候我会信你。第二个是在他过河的时候，过了20年，耶和华你向仆人所施的慈爱我一点不配得。第三次呢，在创世纪第48章第15节，他就给约瑟祝福说，愿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。这一句话上一次祷告讲过，愿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。在第三个祷告中加了一句以前没有的话，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，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。哦，好棒啊，这位神不仅是我祖父的神，也是我父亲的神，也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。这些都是太感动人的话了。他不仅是数算神在他身上的恩典，也祝福别人。雅各一向是要求别人把福气给他，现在他知道他自己是这么丰富，他愿意别人得到祝福，有福气。那么我们感谢主，我对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这三个人物，我最觉得复杂的是雅各，很像我们，很没有安全感，很见利就抓，抓利就不放。但是主 对我们有恩典，有慈爱，我们感谢他。昨天和今天我要讲的是神是赐福的神。昨天我讲神在世界，在堕落的世界中仍然施行恩典，一般的恩典。但更重要的是神在我们教会中所做的拯救的恩典。从旧约到新约都有人经历上帝这样的恩典，我们也是经历。你不能只是说这位神是圣经的神，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，但跟我没有关系。跟你有关系，神会赐福给我们，神赐永生给我们，神赐儿子的名分给我们，神赐国度给我们，神赐给我们这些，使我们也成为他的儿女，使我们得到的丰丰富富，物质上、肉体上、今生我们得的有多少，看不出来什么很特别的地方。我们没有比别人长寿，我们没有比别人健康，我们没有比别人有钱，但是我们今生会得到在主里面的平安，而这个平安也是常常经历艰难而有的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神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继续有信心。创世纪里的这些人物跟我们实在太像了，家庭的纠纷、工作的纠纷、人际的关系、兄弟的失和、姐妹的失和、偏心，这些都有。我们稀奇的就是神还是爱我们，我们就很感恩。我们现在先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求主怜悯我们，让我们积极的、正面的看到你的信实，你信实和广大。春夏秋冬，日子继续往前，我们有一个永不改变的神。我们衰老，我们失去东西，我们得到东西，求主帮助我们紧紧的被你抓住，我们好紧紧的抓住你。谢谢主，奉主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好。